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常常快速的人生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是不是突然？我相信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我自己在过去的服事里面也有机会接触不少的长辈们，很多人他们在没有真正得到信仰的时候，他们常常当年岁渐长，当两鬓斑白，当人生进入晚年的时候，常常会发出一种的感慨，就是为谁辛苦为谁忙，为谁辛苦为谁忙。我想这种的感慨哈，好像以前孔老夫子讲说，人生呢，这个真的是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这个其言也善的意思，不单是说一个人到了差不多生命终结的时候呢，他就比较收敛了，比较温柔了，比较呢这个说话呢大概比较和气了，比较良心发现了。其实这个善这个词呢是也有比较有哲理了，意思就是说他回顾他的整个人生，感觉这几万天的日子好像眨眼过去了，到底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人生的意义，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常常有的人所谓一声叹息，感觉人生非常的突然。那今天我们用的题目叫做并不突然。我相信我们刚刚一同念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里面看见好几次出现不突然，特别使徒保罗讲到两件事情绝不突然，第一个就是信，信心的信，第二个就是恩，上帝的恩。我们信的不突然，神的恩典也不突然，因为这两件事情对我们的得救，刚刚这里出现这个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快帮助我们会想起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的，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因着信。你知道只有真正在信仰里面，你才会这两样东西有很深的认识。为什么一个人生会突然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两个方面他完全没有认知，完全没有体会，完全没有经历，他不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他也不了解信心的对象，也就是信仰。信仰不但你相信，而且你仰望，这个才叫做信仰。那么当你没有真神上帝的时候，你已经没有了仰望的对象，你的信心的对象，其实你也知道，如果离了上帝，不要说别人，连你自己都不太可信，难道不是吗？我们的情绪常常所谓朝三暮四，我们朝令夕改，我们自己都知道一天里面我们的情绪都高高低低，我们连自己都不太能够相信，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同样日光之下的一个所谓物体，或者一个人物，或者一种主义，或者一种口号。我相信特别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讲，这是我们过去在历史长河里面相当惨痛的经历。所以第一，我们信仰，信仰你不但要相信，而且是仰望。第二样呢，恩典，恩典是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晓得我们是有多么的卑微，我们是多么的渺小，我们是多么的不堪，但是却在恩典当中我们被抬举，我们被披上荣耀，我们被戴上尊贵。所以使徒保罗在他个人的经历里面，我们上一堂讲的特别讲到在罗马殉道的这个使徒保罗，刚刚我们念的经文里面他再次自己见证，我本来是逼迫神的教会的， 但是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我想这是每一个真正走过这条信仰道路的人，大概都能够回应，都能够阿们，都能够同意使徒保罗这种的感受。两件事，一个是上帝的恩典，一个是我们向他发出的信心，这两件事确保我们 be saved， 换句话说，确保我们的人生并不突然，否则我们的人生是突然。我想当我们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了解，最近有一件事除了世界杯稍微有点跟他关系，因为可能这个被救的这些人今天有可能坐在莫斯科，坐在那个体育场里面一起看那个决赛，因为按照这个世界足联主席的承诺啊，我想大家大概都知道，就前一阵子有13位哈，其中12位是少年，加上他们一个教练，那么这个足球队呢，这个虽然名字听上去有点可怕，叫野猪哈，但是可能有人说比中国国足稍微好一点哈，因为他们这么少就开始锻炼，而且蛮厉害哈。那总而言之，他们就陷到一个山洞里面去了。本来是作为一种锻炼，结果呢到了山洞，然后呢泰国那边就刚好下雨，跟我们现在四川差不多哈，大雨大到一个程度，那个山洞口就淹了，淹到后来呢，那这个13个人呢就在洞里面有17天。那么这件事情就惊动了全球，因为这次是全球大救援哈。这个当然咱们中国也不能缺席哈，好像世界杯一样，我们除了国足没有去，其他都去了。那么这种泰国我们一定会出现哈，那么中国也去了。当然了，中国的这个 Spirit Rotter 这个不算太重要哈，因为最开始发现的是英国的这个两位潜水运动员呢，就最先的发现的，也很了不起哈，因为那么深洞4点几公里里面，终于被他们呢发现了这13位还活着。那就产生这一场全球的大救援。我稍微让大家看一点片段，你大概就有一个概念，这件事情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呢就是他们把那个少年人就放在这一个的容器里面，然后呢这个一些专家呢就潜水就把他们送出来。可以看一看这个山洞哈，整个过程非常艰难哈。这些地方还算比较开阔的，那最窄的地方大概只有一个人可以通过，所以呢就需要前后这样帮忙把这个东西送出去。好，我想大概你我开始有点印象，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片段放在这里呢？因为这件事情实在让我觉得，你会发现什么叫做得救？为什么刚刚我们提到信心和恩典关键在乎要达成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得救？我看见在山洞里面那13位的时候，我感觉，我想你从他们身上有时候你很能感觉人生哈，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被围困，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如果没有这场全球的动员，如果没有这些人要舍身进去救他们，我想对他们来讲就是必死无疑，这个大概没有什么疑问，因为靠他们自己已经不可能出来。大家都知道泰国这个时候是雨季，大概有人说要等到雨停了，那个水退了，起码你得等4个月。那么他们在里面总共只有靠了140块人民币所买的那些零食，这13个人靠这个140块人民币，每个人平均分大概一个人分到10块钱的人民币的零食，要撑4个月，你觉得有可能吗？肯定不行。他们等短短这10几天，已经每个人大概平均瘦了2公斤， 所以呢，显然这个没有粮食，不但没有粮食，而且里面空气稀薄，因为那个水进去以后就把空气就越来越稀薄，那么每个人都在那里呼吸，结果呼出的都是二氧化碳，那么当然氧气成分不足的话呢，显然就在那里等死。所以第一，你发现虽然这些人似乎活着，但是他们等待的是一个字，叫做救援。如果没有救援，没有希望。你觉得我们人生怎么样？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我们只是时间比他们加长一点，他们在里面总共有17天，我们的大概17再乘以 你说乘以100，那么就是这个1700天，那么乘以1000就是17000天，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的人生比这个13位在山洞里面的，就是17再乘以最多最多2000，因为这样的话你就要活34000天，34000天差不多你已经超过100岁了，这个可能性已经不算太大，起码对我来说我大概没有这奢望。所以总而言之，大概你也知道，我们人生第一很像在山洞里面等待的那些位一样，我们在日光之下，我们好像也在等待，我们知道我们渐渐身体衰败，我们知道渐渐好像我们的人生就在慢慢的靠近死亡，难道不是吗？但是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外面有人愿意去救他们。虽然这次的救援其实可以说一方面是全球性的动员，大概动员了超过1000位的各方面的那种的专家，因为那个地方非常复杂，因为它是叫做洞潜，就是在山洞里面又有水，那个高度跟一般的河里面的潜水跟海里的潜水都难度大太多了，而且这个洞里面的常常这个你在这个浑浊的水下面根本看不太清楚，而且呢有很多的塌方啊等等危险，实际整个的救援成本也非常非常高啊。那么甚至高到有一个牺牲了哈，这个长得跟刘德华有点像的哈，这个牺牲了，他叫萨马库南哈，当然他的事迹也蛮感人哈，才38岁，那么为了救这13位牺牲了。不过当然你听到他的太太哈，他的妻子讲的，其实他说他就跟那些小朋友啊，跟那教练说，你们不要有 guilty， 你们不要有内疚哈，这个其实这个我丈夫虽然过世了，牺牲了，不过非常值得。非常的这个我想呢，你看整件事情哈，第一你发现如果没有拯救，他们没有生还的希望。在这个救援的里面，你已经感觉那种成本的巨大，很多人在那里想的各种的办法，甚至惊动了那个特斯拉哈，特斯拉这个公司的总裁也一起去帮忙。那另外一方面哈，当这个13位获救了哈，可能现在有几位马上就待会儿坐在牧师科已经飞过去了，因为待会儿世界杯最后一场要踢了嘛。那么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很有意思哈。那这两位呢，这个英国人呢，就是最先发现的这个这13位在里面哈，他也很了不起，大英雄。那么这个英雄通常跟美人会在一块儿。所以呢，这个是泰国的一个小护士哈，大概比他小了20几岁，就哇，这怦然心动哈，就觉得这太了不起，这大英雄这个。所以呢，他们俩现在就在一块儿哈，大概很快就喜结连理哈。所以常常有时候看到一件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就是那个小教练哈，23岁哈，帅小伙。那当然他也。本来心情沉重，因为怕那家长啊责备他，你怎么都没跟我们商量把小孩带到险地啊。不过现在基本上这个大概很多家长都原谅他了，说他也蛮了不起哈，这13天这个17天哈，总共那么怎么样鼓励这些孩子啊，这个他从小是个孤儿哈。不过因为这件事情呢，现在有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女士哈，突然间发现说，哎，这有点像我失散多年的弟弟。我这件事还没有证明啊，不，总而言之有可能哈，可能就这个姐弟就相遇也说不定哈，因为他还 把那个照片发出来，从小是有个弟弟，后来不知道怎么样，听说在泰国，后来说就当了和尚，大概各种症状看上去蛮像，当然也有可能那个女士可能是为了蹭热度也说不定，因为现在网红也很流行。那总而言之，就是一方面当你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其实里面蛮像，对于今天我们这些得救的，第一，你知道靠我们人你没法救自己，好像你力气再大，大概你没有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拔起来哪怕一公分。如果你可以举下手好吗，让我们表达一下崇高的敬意，你觉得可能吗？你虽然力大无穷，有没有可能抓着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不是说你跳起来就拉着你的头发，这个叫做自救，不可能，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人没有办法救自己，你也许可以稍微受伤残果一下，你可以 让你的所谓生物的年龄稍微想办法延长一点，你有没有办法救你自己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呢？有一位来救我们，他付的代价真是你难以想象，他牺牲自己的生命拯救我们，而且这种拯救叫做不突然的拯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大家大概都知道，这十三位虽然救出来，我请问你，你觉得他们会不会有一天会死掉？会吗？一定会嘛，对不对？那你会不会说，哎呀，既然早晚要死，那干嘛救呢？成本那么大，又搞搭了一条命，现在干脆算了，早点走也好，反正早晚你要走。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人间第一方面我们想尽办法要脱离险境，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常常忘记了一件事情。第一，生命是何等的宝贵，生命不只是指我们这个肉体，是指到我们整个的 holistic， 我们整个的全人。我们不单单是会动的一个生物，我们有思想，我们追寻意义，我们寻求目标，我们强调价值，整个这一个非常宝贵的。我相信如果十三只老鼠在里面，大概不太会有人现在动物爱好者说那不行啊，那也是十三条生命啊，再怎么样就进去，然后如果有一个人牺牲，大家说你活该的，搞半天为了救十三只老鼠然后你就死在里面啊，会不会这样？大概不太会。为什么对十三个生命你发现第一人类的看法不一样？所以无论多大的成本，大概我相信包括你我在，我们会说这一场救援并不突然，并不突然，有意义有价值，是三条人命啊。我们同样在这个状况，上帝看见我们宝贵啊，有价值，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他看见那个价值，他宝贵我们的生命，并不突然。我想其实对你我来说，当我们每次思想到看见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什么是真正的并不突然？我想今天我们在座大概大部分是基督徒，也就是我们称自己叫做蒙恩得救的人，蒙上帝的恩被他所拯救的这一群。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两个不突然，不但是我们相信他信的不突然，而且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不突然。我个人也绝对相信这十三位救出来的真的有一天，你别小看，可能这支野猪队可能就真的是变成这个可能踢的可能真的要比中国足球要更好啊，说不定啊，起码比那些白斩鸡要好一点啊。这个因为他们经过这种苦难，大家知道白斩鸡是最近对中国国足某些人的雅号，就是因为他们一身白肉，这个蛮有意思啊。对，但看上去平时锻炼也不太多，可能说不定送去洞里面 好一点，出来以后可能真的是有可能冲进世界杯也说不定。那 什么是真正的不突然？你我在人生里面，你我在生命里面，什么是真正的不突然？刚刚我们在这里把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念了，我相信你念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发现，当我们说我们基督的信仰，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相信了福音 Good Nachricht， 或者叫做 Gospel， 或者叫做 Evangelium。 那么这个福音，福音当然你从字面一看就知道，就是有福的消息，好消息。这个福音是什么呢？整本圣经里面在这里是讲的非常清楚的，保罗把第一、第二、第三都已经讲出来了。保罗说，你们因为相信了这个福音，你们领受了这个福音，你们因为这个福音 be saved， 得救了。好像那个十三个人在洞里面，因为有这个救援队，他们进去，他们用这个容器，好像我常常觉得有点像一个圣经用那个方舟来描述，就是你进方舟你就得生命。如果那些孩子说，哎呀，我也不晓得，你叫我关进去，万一你给我断电断水断氧气，那我不就死在里面吗？那变成一口棺材，我不要去。那如果一定这十三位啊说不行啊，我就非不要进去，那你也知道，因为对少年人，他们大概中间潜水就要超过五个小时，那显然是不行，因为他们也没有受过这种专业的潜水训练，所以当然就出不来。那如果一定有一个少年说，我不要进去，我都不认识你们啊，你们是谁啊，这个万一害我呢，那不相信，那他不进去，那就非要在山洞里面，那一定等死，对不对？那这里其实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 Good Nachricht，因为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我们得救了。然后保罗说，这个福音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然后显现了。你注意，这四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显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好朋友，福音就这么简单，这件事情都是上帝自己做的，耶稣基督做了这四件事，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显现了。你说显现我没看到啊，这个当时那两千年前他们看到保罗做见证哈，保罗你知道讲的时候这些人都还在，保罗说五百多人一大半还在，换句话说保罗绝对不是撒谎，对不对？如果他撒谎，那人家说你乱讲，哪里啊，我们都没看见。保罗说且慢，不但是基法，就是彼得看见了，雅各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五百多人看见了，而且其中一大半还在。那么对于今天基督徒，什么叫做向我们显现？如果他没有向我们显现，你觉得我们会来这里吗？你觉得我们傻傻？我们每个人好像也都不算太傻，对不对？起码也大概也都蛮喜欢读书的，大概用个人奋斗的角度来讲，大概前途也算混得不错吧，对不对？没有说太傻，哎，奇怪，好好的，大概有人真的会觉得奇怪，你们这些人蛮有意思吧。马上世界杯开始，你们干嘛不坐到电视机跟前去呢？你们干嘛天气那么好不到外面去旅游呢？你们干嘛这现在学孩子都可能放假了，你干嘛不去游山玩水呢？你们就傻傻坐在这里听那个叫张路佳在那里乱七八糟乱讲，会不会这样？显然哈，在这里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头脑突然间出了问题。信心是什么？是因为你在信心里已经看见了，真的。使徒保罗说，这些人当时其实保罗是没有看到，使徒保罗大家都知道，因为他那个时候还迫害了基督徒，他什么时候看到了耶稣呢？他是在去，就是今天那个叙利亚，那个叫做大马士革，当年叫做大马士，就在那条路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其实他的这个显现啊，坦白说，就是圣经描述那个叫做大光，光照着他，他其实听见了声音，他有没有真的看到耶稣这个形象？ 照圣经的描述是没有看到，因为那个光强到好，那些周围的那个人，保罗那个眼睛马上就瞎掉了。我们在上次讲，很多人常常说我要看神，我就建议他说，你看神以前你先去看太阳，因为圣经描述神比日头更明亮，神洁白的圣洁的，那你先去看太阳。他敢不敢看太阳？他一定不敢，因为一看太阳时间一长眼睛瞎掉。那神比太阳更明亮，你想你要看神，你不是马上就瞎掉，马上你就死掉。所以其实对保罗来讲，他在那个光一照他的时候，他心灵的眼睛打开了。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知道保罗那是逼迫谁？就是逼迫那个信奉耶稣基督的。他那一刻突然明白一件事，原来逼迫上帝的子民就是逼迫耶稣，所以才会有保罗那个整个的教会观的产生。原来这群人就是你我这些信他的人，叫做基督的身体。你了解我们有多么尊贵的位分？我们这群人被称为基督的身体，人逼迫我们变成在逼迫耶稣基督。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一刻保罗，圣经描述好像他真的眼睛那个打开了，眼睛以前好像有鳞片遮住一样，刹那间整个掉下来，心灵的眼睛亮起来，看见。他说，其实我像一个没有到产期而生的人。我觉得他用这种描述啊，好像一个早产儿，早产儿。我其实觉得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常常我们基督徒心里非常的有戚戚焉，就是我们是谁呢？如果想一想，真的我们不是这样吗？有人常说，路加你带好一点啊，因为你看你叫路加好，这个当然很多人就问说，这个你的名字是不是后来改的，让我要解释半天。我说不是啦，我爸妈没有跟我商量就给我取了那个名字，虽然也让我很郁闷，真的。我以前最怕人家问，到后来我觉得烦了，我怕讲这个圣经嘛，因为我一看我舅舅他叫约翰，被批斗，我想完了，按照圣经排列，路加还排在约翰前面，那肯定罪比我舅更大。所以后来别人多问我说，就简单嘛，就多走点路的意思嘛，叫路加嘛。好，所以当然上帝也很幽默，现在传福音常常要走很多路。基本上就是，其实我心里是以前是觉得很不爽，我就觉得爸妈为什么真的给我取这个名字，弄得我就变了黑五类。就我想中国大陆出来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啊，你这种名字一旦被人发现，其实不用发现了，我后来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我份啊，什么这个好事啦，什么班干部啦，总而言之的，就是只要往上爬的都没我份儿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档案啊，这档案总有人在那偷看，一看哇，黑五类啊，一看，父母帝国主义走狗，你知道我爸妈是传道人哈，被叫做帝国主义走狗。我记得我爸那个时候去劳动改造的时候，他真的很郁闷，因为他知道我心里很难过，他说，哎呀。我说爸，你干嘛不好？你弄个帝国主义走狗哈！我爸跟我说，陆家，你不知道其实帝国主义长啥样，你爸还真不晓得哈。真的，因为他本土的，他根本跟帝国主义完全没有关系，不像我们现在都在帝国主义家乡，对不对？就是我爸根本跟帝国主义毫无关系啊，说他帝国主义走狗，所以那我当然就更难过，因为他走狗，我就变狗崽子，你知道地位就更低了，地位更低。所以其实，本来不信是正常，根本你现在其实很少看到传道人的孩子又做传道人，不太多。那所以保罗太知道了，他说其实我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这里提到两个突然，第一个我们信的不突然，第二个上帝的恩不突然。什么是并不突然的相信呢？我想在这里其实透过刚刚的经文，我们可以稍微的能够看见一点。好，我想没有这个 PPT 也好，我有时候觉得 PowerPoint 好哦，现在出来了哈。那感谢神哈。我想什么叫做并不突然的相信？第一就是刚刚提过，我们相信的是使徒们所传的福音， 你知道这个福音不是人头脑里想出来，不是那个保罗突然间他因为很有学问然后他就 编一套出来，不是。你知道他以前是站在这个对立面的，他说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我们原来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而且保罗说其实不是我一个人传，不但是我也有众使徒，使徒在那个时候就代表那些看见耶稣跟着耶稣的，特别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pharosethon， 就是前提，就是要看见耶稣，在那个时候才能够被叫做使徒的 pastor， 使徒。所以我们千万要注意这个词不能乱用了，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只有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当时那些看见耶稣的是被称为使徒的。保罗说众使徒和我们因为知道这个福音，领受这个福音，而且看见了见证这个福音，我们传给你们。所以这个福音不但是使徒们所传的，是从上头所领受，从神领受的。而且这个福音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很熟悉旧约圣经的，保罗说其实是圣经老早记载。你知道这句话你现在读，我现在读可能我们就觉得比较容易嘛，对不对？我们一读啊，这个四福音啊，里面你看这叫福音啊，耶稣基督的生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我们很熟。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四福音都还没有写出来，他讲的圣经的 Bible the Bible 到底是讲什么，就是讲旧的旧约 Old Testament。犹太人对旧约圣经太熟悉了，他们从小就开始要读，他们把那个圣经放在额头上面，戴在手上，放在门框上面。你现在到以色列去看那些 Orthodox， 看那些正统犹太人，他们还这样做，他们对旧约太熟悉了。保罗说其实这个福音就是圣经里老早记载了，有没有记载？你去查弥赛亚耶稣老早记载了，那你说他记载了他怎么样受死，记载了他怎样的复活，换句话说这是上帝老早就预言了，就是这一位。这个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福音。为什么我们听那些犹太人难过担心呢？他们如果只有旧约没有耶稣基督就没有福音，因为所有整个旧约是记载了，也是预言了，也是在那里指向基督要来，就是那位弥赛亚大卫的子孙。犹太人一直在等待的，不但是犹太人，整个人类在等待的就是他。这个福音是这么多人都可以亲眼见证的。保罗在那里特别把那些看见的人一个一个列出来，雅各列出来的，基法列出来的，保罗自己提出来的，500多人列出来的。这福音的内容就是刚刚讲的，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也显给那么多人看。而保罗在这里反复强调这个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就是 resurrection， 这个从死里的复活。这件事情是真正区分出真假信仰的一个标志，太宝贵了。什么叫做不突然的相信？就是当你真正把握住什么是信仰，什么是福音。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为了要论证他所提出的这个命题，我想我们当中很多都是所谓 你对科学很有兴趣哈。当你要写论文的时候，不管你是文科论文、理科论文、心理学论文，或者是工科论文，总而言之你写论文大概其实整个西方的这个训练系统是一样的，就是你要设一个命题的话，你下面要来认证它，然后最后产生你的 conclusion， 产生你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结论。为什么保罗说我们信的不突然呢？他在这里起码列了4条。第一节那里中文这个词把它翻作 能靠以站立得住，这个词其实有时候 你单单看中文不一定看得出来，站立得住，我们每个人不都站着吗？除非我头晕摇摇晃晃我站不住。一般来讲站立得住什么意思呢？其实如果你看德文就非常清楚，就是当你有了这个 good nachricht， 有了这个好消息，有了福音以后，你可以 darauf das Leben gründen， 你可以把它作为你生命。这个 Leben 这个词有点像英文的 life， 就等于不但是你的人生，你的生活，你的生命可以根基造起来。你知道这件事太重要了吗？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